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曹植，字允恭，是谯国谯县人，魏陈嗣王曹植的庶子。年少时爱好学习，凭借才能和品行著称，平易简约，有大气度，又擅长骑马射箭。曹植说，这是能保全家族的主人，立他为继承人，后来改封为冀北王。武帝任辅军将军时，在邺城迎接陈留王，曹植在夜晚前去拜见，武帝和他交谈，从傍晚到早晨，非常惊异他的才能。到武帝接受禅让时，降封为鄄城县公。诏书说，从前在前代，虽然隶属命运更迭兴起，但对于前代的后裔，传续爵位不断绝，有的分封在九父之地，有的按次序担任王官。选任众人任命贤才，只以德行授予，这是最公正的道理。魏氏各王公修养德性，隐藏才能，滞涩停留日久。以前虽有诏书应当选拔授官，但近来众多职位少有缺额，未能按次续用。前任继北王曹植履行道德清正纯厚，才能高洁，品行端正，喜好古学，博通事务，是魏宗室的英才，我很赞赏他，任命曹植为乐平太守。曹植在郡中上书，认为应当尊崇儒家，重视道义，请求魏博士设置立足。后调任张武、赵郡太守，虽然连续担任郡职，但不把政事放在心上，白天游猎，夜晚诵读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以歌舞女色自娱。当时见到他的人未能估量他的深浅。咸宁初年，诏书说，鄄城公曹植行为敦厚，持身朴素，学问通达，见识广博，应当留在儒林，以弘扬贵胄子弟的教育。任命曹植为散骑常侍、国子博士。皇帝曾阅读《六代论》，问曹植说，这是你父亲所做的吗？曹植回答说，先父有亲手所作目录，请允许我回去查对。回来上奏说，查目录没有这篇。皇帝说，是谁做的？曹植说，据我所知，是我祖父曹炯所作。因为先父文才高，名声大，想让这篇文字流传后世，所以假托先父之名。皇帝说，自古以来也多有这样的事。回头对公卿们说，父子相互证明，足以确凿，从今以后可以不再怀疑了。后来升迁为国子祭酒。齐王司马攸将前往封国，下诏让太常商议赏赐礼器。当时博士秦秀等认为，齐王应当留在朝中辅佐朝政，不可前往封国。曹植又常为其父在位不得志而遗憾，于是悲伤地感叹说，哪有这样的人才，这样的亲族，不能树立根本辅助教化，而远放海边，晋朝的兴盛恐怕危险了吧。于是上奏一说，我听说大司马齐王应当出镇东夏封国，备办器物礼仪完备，与二伯相同。如今陛下是圣君，即气势贤臣，内有鲁，为这样的亲族，外有齐，尽这样的辅佐，坐守安定，这是万世的基业。古代家府王室，同姓则有周公这样的人，异姓则有太公这样的人，都身在朝廷之内，五代之后才归葬封国。后来虽有五霸代兴，齐桓公、晋文公这样的霸主，下面有请岁的僭越，上面有九锡的礼仪，终究是诡诈而不正，验证于伟大不掉，怎能与少公歌咏、堂弟周师吟咏、吃箫同日而语呢？如今圣朝开创基业之初，开始不诚信，后面事情难以做好，树干不强，枝叶不茂，骨架不存在，皮肤不充实，自伏羲氏以来，岂是一姓所能独有？想要凝聚人心，应当有磐石般的稳固，想要享万世之力的人，应当与天下人共同商议。所以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人的聪明，秦想要独揽其威权，而财富仅够自身享用，周汉能分享其利益，而亲疏之人都为其所用，这是圣主深谋远虑，日月所照见。事情虽浅，应当深谋，言语虽轻，应当重思。我愧居儒官之位，如果言论不合礼义，那是我有罪，如同叩道，知道忠义而不说，是我不敢的。我认为应当如同博士等人所议。奏议写成应当呈上时，见到他的堂弟高义公曹家。曹家说，兄长之意非常恳切，百年之后必写入进史，眼下将受到责难了。皇帝看到奏议大怒，说，曹植上且不明白我的心意，何况天下人呢？ 因为议事的人不直接回答所问，横生议论，下策免去太常郑某的官职。于是有关部门上奏要逮捕曹植等定罪，诏令只免去曹植官职，以公爵身份回家，其余人都交给廷尉处置。不久，曹植又担任散骑常侍，遭逢母亲丧事，服丧超过礼制，因此病重，喜怒失常。九年去世，太常上奏用恶事。崔褒感叹说，魏科不听从乱命，是因为病而乱命。如今给曹植定谥号，却因其病而定。难道说他的病不是乱命吗？于是谥号为定。禹俊，字山甫，是颍川鄢陵人。祖父禹成，才学广博，汉司徒征召，举有道科征召，都不就任。伯父禹仪，为人忠正简约朴素，在位任太仆。父亲禹道，廉洁退让，坚贞不移，修养至洁，不出事。有踢人咬人的牛马，恐怕伤人，不拿到市场出卖。到诸子显贵时，赐拜为太中大夫。禹俊年少好学，有才思，曾游历京师，听说魏散骑常侍苏林年老，有病在家，前往问候。苏林曾跟从禹成学习，见到禹俊流泪很久，说，您祖父才高二，性格退让，慈祥和善，博爱清静寡欲，不营求当世，只修养德性而已。鄢陵原先有五六万户，听说现在只有几百户。您父亲和伯父在还报时遭遇战乱，独能活到今天，您伯父是当世杰出人才，您兄弟又英俊茂盛，这是您祖父积德所导致的。历任郡公曹被举为妓院，周中征辟为从事。太常郑茂见到禹俊非常惊异，举荐为博士。当时重视庄子老子，而轻视经史，禹俊担心正道衰落，于是潜心研究儒家经典。正值高贵乡公驾临太学，向禹俊询问尚书的义理，禹俊援引诗说，阐发经旨，疏通疑难挚爱，对答详细完备。升任秘书丞，长安有大案件，长久不能判决，任命禹俊为侍御史，前往判决，朝野称许公允。武帝登基，赐爵官中侯，升任司空长史，转任秘书监御史中丞，拜为侍中，加授谏议大夫。常为皇帝讲诗经，中庶子何少论述风雅政变之意，禹俊起身劫难往返，四座没有人能使他屈服。当时风俗竞相屈服，礼让衰微。禹俊上书说，我听说百姓的本性，人多而贤人少，设置官职分配职责，则官职少而贤人多，因为贤人多而增官，则妨害教化，因为无官而弃贤，则废弃道义。因此圣王治理天下，顺应人的本性，有的出世，有的隐居，所以有朝廷之事，又有山林之事。朝廷之事，辅佐君主成就教化，犹如人有四肢心腹，共同构成一体。山林之事，身着粗衣，怀抱美玉，最上等者栖息于丘园，高洁节操超出众人，次一等者轻视爵位官服，远离耻辱，以保全志向，最下等者就列官位，只求无功而能知止。他们的清高足以抑制贪污，退让足以止息鄙陋之事，所以在朝之士听到他们的风范而喜悦，将要受爵的人都以自己不能达到为耻。这就是山林之士必宠之臣之所以被赞美，先王家许他们节操虽离世，而德性合于君主，行为虽为朝，而功绩同于正事。所以大者有玉帛之命，次一等者有几丈之礼，以厚德承载万物，出处各有其地。即使朝廷多贤才，而隐逸之人也不失为君子，这是先王的宏大。秦朝堵塞这条路，利禄出于一官，虽有处世之名，而无爵列于朝的人，商俊称之为六贤，韩非称之为五度，当时不知德性，只知爵位，所以民间以功胜之爵侮辱乡人，郎中以上爵位傲视父兄。汉高祖反其道而行之，大力打通这条阻塞，任用萧何、曹参治理天下，重视商山四号于南山，以张良的功劳而排班在叔孙通之后，盖功的卑贱而曹参咨询他以正事，帝王在上贵重德行，民俗也在下返本归真，所以田叔等十人汉朝廷臣没有能超过他们的， 而未曾求取当时官禄。以张世之的尊贵，在朝廷上为王生细袜，而他的名声更加显重。若非君主臣下崇尚德性兼爱，谁能通达天下人的心意如此广大呢？不改革百王的弊政，只从事旧事的政术，文士竞相斗智而务求入仕，武夫依仗气力而争先，官职高了而心意未满，功劳报偿了而要求不已。又国家没有随才任官的制度，民俗没有难进易退的羞耻，地位一高虽无功而不见降职，以失败而后被任用，所以顺着前面而升迁，则处事的道路堵塞了。又做官的人升降没有章法，因此普天之下先竞争而后谦让，权势之事有进无退。大人沉溺于屈服之俗，执政被众言所挠，横时因此失去公平，清浊怎能再分？从前先王忧虑过去用来取天下的方法，现在成为弊政，所以功成必改变其措施，业定必改变其教化。虽用绝路驱使臣下，臣下无贪婪欺凌之行；虽用甲兵定功，君主无穷兵黩武之悔。我愚以为古代大夫70岁退休，如今除非员工国老三司上才可听任70岁退休，则世人无怀禄之嫌了。其父母80岁可听任回家中养，则孝莫大于是亲了。官吏今世用无成绩，依照古代终身不仕，则官职无败政了。才能小而不能大，可降级回去管理小政，则用人能量才而用了。人主尽人以礼，退人以礼，人臣也量能受爵了。其中有孝如王阳，临久者显露而辞官，节如贡禹，一顶官帽脱掉就不再戴，以及知止如王孙，知足如叔广，虽离开位列而居于东野，与人父交谈依于慈爱，与人子交谈依于孝道，其出言合于国法，高行显于本朝，去世如脱鞋，路人为之流泪，此宠如金石，庸夫为之兴起善行，所以先王赞许，圣人尊重。人的本性向上，犹如水向下，增而不以必绝，生而不以必困，始于匹夫行义不敦厚，终于黄鱼为之败绩，故不可不慎。在下位的人并心趋近，在上位者宜用退让除去那些过分者，退让不可以刑罚驱使，不如听任朝事，时时顺从心志，山林隐逸之人往往坚出，不要让入仕者不能再退出，退出者不能再返回，然后出处交相安泰，平衡而立，时事没有争竞，天下可得而教化。又痛恨世人浮华，不修明时，著论已非难，文章繁荣不载。9年后去世，诏令赐给朝服一具，衣一套，钱30万。临终前告诫儿子与民，早晨死就傍晚入殓，只带服巾穿布衣，安葬不要择日。与民遵奉一命，用当时服装入殓。两个儿子与民、与竹，与民字子居，天性醇厚温和好学，行为忠恕。年少历任散骑常侍、本国中正、侍中、封长岑南。怀帝被刘元海俘获时，与民跟随在平阳。刘元海大会群臣，趁机让怀帝行酒，与民不胜悲愤，两次跪拜上酒，于是大哭，贼人厌恶他。恰逢有人告发与民和王丹俊等谋划响应刘琨，刘元海于是图谋示逆，与民等一同遇害。当初洛阳未陷落时，与民为侍中，在省内值班，对同僚许霞说，世路如此，祸难将至，我当死于此屋了，到这时竟不能幸免。太元末年，追谥为真。与竹字子松，身高不满7尺，而腰带十围，牙有远运，任臣刘向未尝以事务迎新，从容畅饮，寄托通达而已，处于众人中卓然独立。曾读老子庄子说，正与仁义暗中相合，太尉王衍一向看重他。与竹见王室多难，终知将遭祸，于是著义赋以抒发情怀，如同贾谊的《浮鸟赋》。其次说，治理归于浑一息，荣辱故意同贯，存亡既以君其息，正尽死复何叹，勿贤定于无出息，四时至而后厌，若四节之速待息，岂当今之得远，且安有受之与妖息，或者勤恒多练，宗统进出不别息，大德王其情愿。 蠢动皆神之为息，痴圣为智所见。真人都遣会泪兮，性茫荡而无岸。纵趋于辽阔之庭兮，唯体乎寂寥之馆。天地短于朝生兮，亦待促于始旦。故瞻宇宙微细兮，渺若豪风之半。飘摇玄旷之域兮，深莫刹而迷顽。物与自然并体兮，溶液忽而四散。侄子与亮见到父，问道：若有意也，非父所敬；若无意也，父何所负？回答说：在有无之间耳。生任力不郎。当时天下变故很多，事变屡次发生，与竹常常沉默不语，无为而治。他参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军事，转任军资祭酒。当时司马越府中有很多杰出人才，与竹在其中经常袖手旁观。豫州牧场使河南人郭象擅长老子、庄子，当时人认为他仅次于王弼。与竹很赏识他，常说郭子玄哪里比鱼子松差呢。郭象后来任太傅主簿，专权善事。与竹对郭象说：你自然是当代的大才，我过去的看法已经完全没有了。与竹有很高的名望，被士大夫所推崇，但聚敛财富，积累家产，议论的人讥讽他。都官从事温峤弹劾他，与竹反而更器重温峤，认为温峤如同千丈高的松树，虽然多结疤，但用在大厦中有栋梁的作用。当时刘虞被司马越信任，很多士人受到他的陷害，只有与竹超脱世事之外，没有可乘之机。后来因与竹节俭而家富，刘虞劝司马越向与竹借1000万钱，希望他吝啬，从而有机可乘。司马越在众人面前问与竹，与竹却已颓然醉倒，头巾掉在几案上，他低头去捡，慢慢回答说：下官家有2000万，随您取用。刘虞愚是佩服。司马越很高兴，说：不能用小人的想法去揣度君子的心胸。王衍不与与竹交往，与竹却不停地用亲称呼他。王衍说：你不能这样称呼我。与竹说：你自可用君称呼我，我自用亲称呼你。我自用我家法，你自用你家法。王衍很惊奇。石勒之乱中，与竹与王衍一起被害，时年50岁。郭象，字子玄，年轻时就有才思哲理，喜好老子、庄子，善于清谈。太尉王衍常说：听郭象说话，如同悬河泄水，注而不竭。周俊征召他，他不去就任，常常闲居，以文章论说自娱。后来被征召为司徒院，逐渐升到黄门侍郎。东海王司马越引荐他为太傅主簿，很受亲近信任，于是他任职当权，权势熏灼内外，因此一向的舆论都背离了他。永嘉末年病逝，著有碑论12篇。在此之前，注释庄子的有几十家，没有能探究其要旨统绪的。向秀在旧注之外又作解义，精妙的演述奇妙意趣，大大畅扬玄学风气。只有秋水、至乐2篇没有完成，向秀就去世了。向秀的儿子年幼，他的注意散失，但有不少别本流传。郭象为人品行轻薄，认为向秀的注意不传于世，就窃取作为自己的注释，于是自己补注了秋水、至乐2篇，又改了马蹄1篇，其余各篇只是点定文句而已。后来向秀注意的别本出现，所以现在有向、郭两种庄子注，但他们的义理是一样的。宇纯，字谋甫，博学有才艺，是当世儒学宗师。郡里补任他为主簿，又参豫征南府，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，封官内侯，历任中书令、河南尹。起初宇纯因为贾充奸佞，与任凯共同举荐贾充西镇关中，贾充因此心中不平。贾充曾宴请朝事，宇纯后道，贾充对他说：您走路常在人前，今天为什么在后？宇纯说：早上有些市井小事没办完，所以来晚了。世人说宇纯的祖先曾有当过武伯的，贾充的祖先曾有当过士魁的，贾充、宇纯以此互相讥讽。贾充自认为地位崇高，名望重大，心中很不平。等到宇纯醒酒时，贾充不按时饮酒。宇纯说：长者敬酒，你怎么敢这样？贾充说：父亲年老，你不回去供养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宇纯于是发怒说：贾充，天下动荡不安，都是因为你一个人。贾充说： 我辅佐两代君主，平定巴蜀，有什么罪过使天下动荡不安？”宇春说：“高贵襄公在哪里？”在座的人于是散去。贾充的左右想要捉拿宇春，中护军杨秀、侍中王吉保护他，得以脱身。贾充又惭愧又愤怒，上表请求解职。宇春恐惧，交出河南尹、关内侯的印绶，上表自责说：“司空公贾充邀请各位亲孝以及臣，臣不自量力，饮酒过多。”最后乱行酒，又给公斟酒，公不肯喝。言语往来，公于是呵斥臣父亲年老不归供养，说臣没有天地。臣不肯服罪隐退，反而更加愤怒，高声呼叫公的名字，临时喧闹，以至于荒唐越礼。礼制上说，80岁的人每月制定，实在是因衰老之年，变故无常。臣不考虑生育之恩，请求赡养老父，却贪恋俸禄和荣耀，连乌鸦都不如。贾充身为三公，论说大道，振兴教化，以教义责问臣，是对的。但臣以挟取枉屈正直，居下犯上，醉酒迷乱，昏乱礼仪法度。臣以平庸之才，被提拔授予显要官职。易经告诫臣溺于酒，论语教诲酒醉之困，而臣听到义理却不服罪，过失之言充满朝廷，轻慢三公，违犯法度，不可以为训。秦御史台免去臣官，廷尉定罪，大鸿胪削去爵位和封地。臣约束自身不谨慎，俯首等待定罪诛杀。御史中丞孔循弹劾宇春，请求免官。下诏说：“先王崇尚尊卑的礼节，明确贵贱的秩序，彰明温公克制的品德，记载臣免酗酒的祸害，是为了光大宣扬道义教化，给人显示规范。从前广汉轻慢宰相，犯了犯上的刑罚，灌夫借罪放纵愤怒，导致诛杀之罪。宇春以平庸之才，位居清隐之职，不思考谦恭敬慎的节操，不忌讳前车之鉴，欺侮上级无礼，悖逆之言出自口中，应当加以公开贬黜，以整肃朝纲。”于是免去宇春的官职。又因宇春父亲年老不求供养，命令依据礼典判定其是非。太傅何曾、太尉荀彧、骠骑将军齐王司马攸议定说，凡是判定是非善恶，应当先考究礼制和律令。80岁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认官，90岁的老人其全家不认官，新令也如此。按宇春父亲81岁，兄弟6人，3人在家，不耽误侍养。宇春不求供养，在礼律上并没有违反。司空公因为宇春位居清隐，期望他比常人更有表现，而宇春因罪放肆，逞其愤怒。臣认为宇春不推广孝道之行，而近于常人的过失，应当受到讥讽贬斥。司徒时褒建议，宇春以做官为荣而忘记亲人，厌恶听到格言，不忠不孝，应当除名削去爵位封地。司徒西曹院刘斌建议认为，敦厚礼俗以人伦为先，人伦之教以忠孝为主，忠所以不忘其君，孝所以不忘其亲。如果孝必须专心于色养，那么明君就不能以之为臣；忠必须不顾其亲，那么父母就不能以之为子。所以为臣的人必须以义断恩，为子的人必须以情割义，在朝则服从君命，在家则随从父旨，这样君父两权，忠孝各得其所。宇春的兄长宇俊因父亲年老请求归养，如果宇俊能归，宇春没有不归的趋势；宇俊不能归，宇春也没有能归的道理。宇春虽然自己申请，同样不被允许。近来辽东太守孙和、广汉太守邓良都有老母，邓良没有兄弟，被授予远郡，辛苦自求归养，都不被允许。而且宇春近来任经营，父亲在辖区之内，时常可以自己起奏探视，却独在礼法之外被处置贬黜，我私下认为不合道理。李治80岁，一子不认官，宇春有2个弟弟在家，不算违礼。又令90岁才允许全部归养。现在宇春父亲实际未到90，不算是违犯法令。辱骂宰相，应当加以放逐贬斥，以明国法。圣恩仁慈，是以贬退，臣愚昧，没有什么可评议的。河南公曹史庞札等上表说，陈俊前任隐官内侯宇春醉酒失常，误身诏书，已经免去他隐的官职，又因父年老不求供养， 下无辅一理典判定其是非。陈景按三王养老制度，80岁一子不任官，90岁其家不任官，这确实使人不缺少孝养之道，为臣也不违背在公的节操。先王治理垂训，没有比周代更完善的。当其时，姬公留在周朝，伯禽去鲁国，孝子不匮乏，典礼没有差错。现在公府议定，70岁按月制，80岁按季制，想要剥夺不任官的限制，削除爵位封地。这是周公立法，反而自己超越他，鲁侯作为儿子就成为受罚之首。十份活到百岁，四个儿子分列郡守。近来太宰先王的儿子们也有在藩国之外的。古今相同，忠孝并行。臣听说悔恨的过失，君子也有。余隐生性少饮，这次却过量，以至于沉醉。余隐醒后听说悔恨以前的过失，谦逊饮醉，深刻自我弹劾，请求处以重罚。现在公府不推究原因，却认为他傲慢凶狠，这是众家罪过于最后之言，而埋没了迷途知返的意义。臣听说父子天性爱出于自然，君臣之交出于义和，而求忠臣必于孝子，所以先王立礼，尊敬等同于父亲，从始至终等同于亲生父母，这样还担心人臣很少能献身。现在公府议定说，礼律虽有常规限制，至于疾病归养不夺其志，这样则是礼敬正直，而献人以诈，违越王制，开启祸源。于隐年轻时经历清苦，是青色养，历任内外官职，公廉无私，这是陛下屡次发布明诏的原因，也是于隐不断被提拔授予的原因。于隐立身恭敬，率领下属敬慎，先人后己，实在是本心。一旦因罪，被则以粗暴怠慢。按奏状称不忠不孝，群公建议削除爵位封地，这是愚臣之所以自卑自盗，腐心气血的原因。按现在父母年过80，允许其子部担任县外之职，实在是因为有归来的可能。现在余隐居于郡内，以前每次上表屡次得以探视。余隐兄弟六人，三人在家孝养不废，其兄侍中与郡是家中的嫡长子，近来自己上表请求归养，诏书小玉不允许。国体法度相同，兄弟没有区别，而凭空责备余隐不求供养，如此臣担心助长假释之名，而损害忠诚之实。礼是用来经理国家安定社稷的，所以陶唐之隆盛，顺考古典，周成王之美政，遵循旧章。陛下圣德清明，敦崇礼教，咨询四月，以享考典制。余隐因违犯受贬黜，而原因在于醉酒。公因教义而责备他，而原因在于愤怒。激愤怒以利益，由醉酒而得罪，礼律不再作为判断，文辞牵强以惩罚。所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诛，而耻于在圣明之事不能伸张，希望哀怜明察。皇帝又下诏说，自中世以来，多因贵重者顺义，低贱者生情，所以使得世之定国能扬名于前世。如今议论责备宇纯，不住重温功克己，而醉酒沉湎，这是以圣人标准责备人。疑心假公也醉了，若他不醉，终究不会在百客之中责备他不去官供养。大晋依照圣人典礼，制定臣子出世和归养的事宜规定，若有80岁父母都应归养，也不独宇纯一人。古人说，游醉之言，彼出同谷，说明不责备醉酒，恐怕失度。之所以免宇纯官，是为了给将来的醉酒者作为警戒罢了。齐王刘渊的议论是得当的，于是又任命宇纯为国子祭酒，加散其常事。后将军荀攀在朝会中奏称，宇纯以前因不孝被免黜，不宜升进。侍中真德进言说，孝以显亲为大，以禄养为荣。诏书赦免宇纯以前的过失，提拔他为进士，兼掌教官，这是宇纯应召不代价之计。而后将军荀攀敢以私意贬损公论，抗言矫情，诬枉朝廷，应当加以贬黜。荀攀因此被免官。起初荀攀与宇纯都被大将军征辟，荀攀装饰华丽的车服，宇纯则朴素而已，荀攀因此感到惭愧怨恨。至此他诋毁宇纯。荀攀被免黜后，宇纯反而因此更惭愧，急忙去安慰勉励他，当时人称颂宇纯通达宽恕。升任侍中， 因父亲去世离职，起复为御史中丞，转任尚书，授魏郡太守，魏道任拜少府，64岁去世。儿子宇夫，宇夫字允臧，年轻时就有清正的节操，历任博士。齐王司马攸救国时，下礼官议定赏赐之物。宇夫与博士太叔广、刘吞、妙卫、郭仪、秦秀、傅真等上表谏征说，书经称尧能明俊德，以清九族。周武王光有天下，兄弟之国16人，同姓之国40人，元勋和亲族，以特殊礼遇显扬，而鲁、魏、齐、晋大起疆土，都受分封之气。所谓为善所在，亲疏一样。大晋隆兴，兴隆唐尧、周氏的远祭，王室亲属、左命功臣都受爵土，而天下安定。如今吴会已平定，赵大司马齐王出统方悦，当去安抚其国家，将依准古典，以垂永久制度。从前周代选建明德以辅左王室，则周公为太宰，康叔为司寇，丹纪为司空，及赵、瑞、毕、毛诸国都入居公卿大夫之位，表明古公之任重，守地之位轻，没有听说古典以三公之重而出任外国的。汉代诸侯王位尊事重，在丞相三公之上，其入朝参赞朝政的才有监官，其出救国也不再借台司虚名作为尊宠。从前圣武语说五种显贵之人不能安排在边境，先儒认为是指受宠的公子公孙，累世担任正卿的人。又说五种卑贱之人不能安排在朝廷，先儒认为是指卑贱妨碍尊贵，年少凌驾年长，疏远离间亲近，新人离间旧人，小国侵犯大国。不在朝廷是指不让他们在朝廷执政。又说亲近的人不能派到外面，寄居的人不能留在朝廷。现在气急在外，政担在内，君王应该稍微警惕。书相说过，公室将要衰弱，他的枝叶先凋落。公族是公室的根本，却去掉他，正是谚语所说的依靠他却又纵容斧头砍伐他。现在如果齐王贤能，就不应该以同母弟弟的尊贵身份居于鲁，为那样的平常职位。如果不贤能，就不应该大力开拓疆土，在东海建立邦国。按照古礼，三公没有具体职务，坐着讨论治国之道，没听说用地方事务来牵累他们。只有周王室大坏，宣王中兴，四方夷狄交相侵扰，救济在朝夕之间，然后才命令赵穆公征讨淮夷。所以那首诗说徐方不违抗，王说凯旋归，宰相不能长久在外。如今天下已定，天下统一，将要多次召请三公与他们讨论太平的基础，却反而将他们派出离王城2000里，违背了旧有的规章。曹夫起草奏议，先呈给父亲曹纯看，曹纯没有禁止。太常正末、博士祭酒曹志都经过这件事。武帝因为博士不回答所问的问题，却回答所没问的问题，非常生气，把此事交给有关部门处理。尚书朱整、楚等上奏说，曹夫等人越职清官，离开职守，迷惑朝廷，粉饰邪恶言论，假托无所忌讳，请求逮捕曹夫等八人，交付廷尉定罪。曹夫的父亲曹纯到廷尉自首说，曹夫将一草给我看，我愚昧的听信了，诏令免去曹纯的罪。廷尉刘宋又上奏说，曹夫等人犯大不敬罪，应处以弃市之刑，请求公平审议。尚书又上奏请求批准廷尉执行刑罚。尚书夏侯俊对朱整说，国家竟要诛杀谏臣，官设八座，正是为了这个时候，你可以一起驳正。朱整不听，夏侯俊生气地站起来说，这不是我所期望的，于是独自写了驳议。左仆射魏书、右仆射下邳王司马晃等人听从夏侯俊的提议，奏议留在宫中7天，才下诏说，曹夫等人身为儒官，不念及奉行法令制度，不直接回答所问，竟敢放肆地发表误枉的言论，以干扰视听。而曹夫是议论的主谋，因为首犯处死，但曹夫及其家人均已自首，大幸用不可改变。秦秀、傅真先前虚妄，侥幸得以免罪，又不以此为戒，应当加以罪罚处死，以彰显凶恶，但仍不忍心都免去他们的死罪。秦秀、傅真、曹夫等人一并除名。 几年后又重新启用为散骑侍郎，最终官至国子祭酒。秦秀字玄良，是星星云中县人，父亲秦朗是位骁骑将军。秦秀年少时注重学问品行，以忠诚正直闻名，咸宁年间担任博士。何曾去世，下诏让李官商议谥号。秦秀议论说，已故太宰何曾虽然是士族之后，但年轻时已高尚明亮，严肃恭敬，显达地登上朝廷，侍奉父母有奉养的名声，在官位上奏弹劾隐魔，这两点确实有臣子侍奉君主的准则，但他本性骄奢，不遵守法度。诗经说，高峻的南山，岩石层层，显赫的隐太师，人们都看着你，是说他的德性高峻，行动必定依礼。左丘明说，节俭是德行中的恭敬，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。大晋承受天命，勤劳廉洁，隐忍简约，何曾受宠于两代，显赫累世。到了耳顺之年，身兼三公之位，享受大国的租税，身居太保太傅之尊，执掌司徒之权。两个儿子都带着金雕冠做亲孝，位列皇帝身边。与古人相比，责任深重，即使全家尽死，也不足以称其位。他却骄奢过度，名声遍及九州，行为不守正道，却享有非常之位。以古义来说，不仅失去辅相的职责，也违背了同心的利益，玷污皇朝的美德，破坏人伦的教化，产生天下丑恶，显示后辈的傲慢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自近代以来，宰臣辅相没有像何曾这样承受耻辱的名声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父子受累却蒙受恩待的。周公哀悼二代衰落，悲叹大教不行，于是制定谥法以记录终结。曾参尊奉，起手归权，换席而逝，大概表明谨慎终结，死而后已。齐国的史官不过是乱世的陪臣，尚且书写国君的贼臣，累死而不畏惧。何况于皇朝掌管法典的官员，岂敢畏惧强盛而不敬礼？管子说，礼义廉耻是所谓的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家就会灭亡。宰相大臣是人的表率，如果活着尽情纵欲，死后又没有贬斥，那就是地势没有正法。王公贵人还有什么可畏惧的？所谓的四维又寄托在哪里？谨慎按照谥法，名与实相违背较妙，一是祸乱，肆意妄行较丑。何曾的立身行事都与这些相同，应该视为谬丑功。当时虽然没有同意秦秀的议论，但听到的人都感到害怕。秦秀天性憎恨谗佞之人，嫉之如仇，向来轻视鄙薄贾充，道伐无知一时，听说贾充担任大都督，对自己亲近的人说，贾充不过是处理文牍的小才，竟然担任伐国大任，我要哭着送军队出征。有人制止秦秀说，从前简书知道秦军必败，所以哭着送他的儿子。现在吴国君主无道，国家有自取灭亡的形势，大军踏进边境，将不战而溃。你这样做哭泣，既是不明智，也是不可赦免的罪。于是才停止。到孙皓向王逊投降时，贾充还不知道，正以为吴国不可平定，上表请求班师。贾充的表彰与告捷文书同时到达，朝野认为贾充为楚人上，志在人下，都认为秦秀的话有见识。到贾充去世，秦秀议论说，贾充舍弃宗族不立为后，而以异姓为后，背礼逆秦，以乱大伦。从前曾国养育外孙举公子为后，春秋记载举人灭曾。圣人难道不知道外孙的亲情吗？只是以一推测，就没有父子关系了。又按诏书，除非功勋如太宰，始封无后如太宰，所取后嗣一定是自己亲生如太宰，否则不得以此为例。那么以外孙为后，除非有元功显德，是不可以的。天子的礼节难道可以这样吗？断绝父祖的血食，开启朝廷的祸门。谥法混乱，嫉妒教荒，请求视为荒功，没有被采纳。王逊有平定吴国的功勋，却被亡魂谗言毁谤。皇帝虽然不听，但没有明确的赏罚，任命王逊为辅国大将军，天下人都为此怨恨。秦秀于是上言说，自从大晋开创，辅国的称号通常是因救恩授予，这是王逊没有功劳时接受九卿的显赫职位，立功之后反而得到宠人的侮辱称号。 四海之人看到，谁不失望？蜀国小，吴国大，平定蜀国之后，两员将领都加授三公之位，现在王逊回来反而降级，天下怎能不迷惑？吴国没有灭亡时，虽然凭借三祖的神武，还亲身遭受屈辱。以孙皓的虚名，足以惊动华夏。每一次小规模出兵，虽然圣心知道他即将灭亡，但中原总是心怀惶恐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有人能借天子百万之众，平安地拥有吴国，与国家结为兄弟之交，我恐怕朝野上下确实都愿意。现在王逊率领蜀汉的士兵几十天就平定吴国，即使把吴人的财宝都给他，本来也不是他分内应有的，却急忙与他计较呢。后来与刘吞等人一同商议齐王司马攸之事，触犯圣旨被除名，不久又启用为博士。秦秀性情刚直，与众人多有不和，担任博士前后近20年，死于任上。使臣说，齐献王凭借明德治亲，治理国家，论述治国之道，治理各种政务，整顿常道。武帝采纳奸佞邪僻的阴谋，怀着延续后嗣的长远考虑，于是让他君临青州，做东藩的牧守。远近惊骇叹息，朝野失望。曹植等人信奉教义，行走在儒门，忠诚正直，鞠躬尽瘁，忧心为国，所以能直言于朝廷，冒犯龙颜，自身虽然暂时受屈，道义却得以弘扬，与世世代承载清德，被世人称颂。汝隐地区多奇士就是这样的人。某府向来憎恶奸佞，而因罪宝引发，投鼠忌器，岂是容易说话？盗窃他人财物尚且称为盗，子玄假借赞誉而夺取善名，难道不是盗吗？赞曰：魏氏诸侯，冀北之名，颍川多士，与郡也非因，常存训义，祭酒仪容，谋府三绝，酗酒之作。刘向既窃取善名，秦秀止憎恶邪恶，曹夫进献家谋，几乎走向鼎祸之行。